我们今天要想说的第一篇的篇题，我们大家一起宣读一下。这个篇题是说到我们生命成熟的路，并且我们要警醒的预备。刚才贺斌弟兄介绍的这一本书的第四篇是我们这个纲目的第一大点的内容，然后第二大点是主要是第五篇信息的内容。大家回去之后，如果要追求的话，参考这四五六篇，三篇信息的浓缩就是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个内容。那第一大点里面，我们说到这个神工作的目标，乃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前面的这一本书的前面的三篇信息，一直讨论的有一个主题叫做“信主的人是不是上天堂”，但是明确的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话。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在这今日的教会生活里面，借着生命的长大，神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加多，生命达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人，不是要上天堂的人。我们先要打下这个基础。这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错误的这样的论述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特别在这里第一重点里面说到，神历世历代的工作，乃是要得着一个非常奥秘的东西。这个是神与人的相互的住处，也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我们要上去的。所以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在第二重点的后半段说到，满了天的成分，是完全是属天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可以说神、天、人三合一的一个结果。所以为着这个目标呢，神一直的将他自己不断的做到我们的里面。神越来越加进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是神建造的工作。第四重点里面说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教会最完满的终结。最后一句，第四重点的第二行后面说到，将来的这新耶路撒冷呢，就是我们永远的住处，是一座城，是神历世历代所建造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内容里面看，新耶路撒冷是借着我们生命的成熟而进入的，是我们就是这新耶路撒冷的本身。好，第五重点我们一起宣读一下哦。这一些的内容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交通的信息内容。我们在这高峰的真理里面 听到的这些的话是捷径的说法啊，这些的信息是比较口语化的，把这样的话向我们解开。只要我们向主这个敞开谦卑下来，似乎都知道的信息，可是蛮有亮光。我是从第一篇到这第五篇整个的内容一再读的时候，一直很享受，虽然重复的话，可是一再重复而渐渐的被构成。第六重点，这个第二行后面说到，你要有分于那永远的住处吗？你就必须让神把你做到一个地步，成为那永远住处的一部分。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一段话是直接念给大家听，可能是比较完整。生命一直长，一直变化，成熟，到有一天完全成熟了，就是新耶路撒冷，不是禁区的，不是上区的，乃是让神建造到我建造到里面去，让神坐到里面去，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道。我们要有奉你这个，我们就要让神将他自己更多的坐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坐到一个地步呢，成为那永远住处的一部分。我们长大成熟的路就是让神来建造，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建造，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永远的住处不是走进去的，乃是长进去的，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会长大成熟，最终就长成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所以这里很明确的有一个观念，新耶路撒冷不是与我们分开，然后有一天我们忽然间进去的那个地方。这新耶路撒冷是我们一直在圣灵里长大，完全达到成熟的时候，发现我们就在那里，我们就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真是羡慕长大，如果没有长大的话可能要经过一些的过程。那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说到神建造到人里面的路。在第一重点的最后一句说到，神历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乃是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在启示录十九章七节里面也说到，因为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所说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这里呢，说到十个童女的比喻。这里这两处的经节给我们看见，神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如果向主敞开，让他能够一直的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有神的成分，越有天的成分。这里第二重点里面开头的有一个问，圣徒如何在生命中长大，乃是借着神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建造的工作。 神越建造我们越长大，没有神的建造我们就不能长大。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让这个生命长大，可是这一件事情是神建造的工作有关，不是我想要长就长出来，是多少的时间给神机会让他来做工，他越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我们越在生命里面长大。在这里有一段话是说到我们预备的这一件事情是有三方面。在马太25章的童女的比喻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主面前的预备，然后呢，神在人身上建造的工作，再来我们在主的生命里长大成熟。这三件事情不是分开的，一件事情的三方面。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就是我们在主生命里的长大，也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预备。所以我们越让神能够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长大的。我们生命越长大，自然的预备自己能够成为团体的信徒，进入这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那我们具体的思考一件事，到底什么叫做让神建造到我们里面呢？我们从得救的那一天，这位生命的神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着重生，有一个生命的开始。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而已，需要让神一直都要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到底要建造到哪里呢？就是让这位神他所爱的也能够成为我所爱的。所以在我们的情感里面，神逐渐的建造进来，然后神所想的越来越成为我所想的。神期待新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期待呢？我相信我们一天比一天期盼于这一件事。主啊，世界是越来越乱，我们所期待的是你的再来。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像神一样，然后我们以前拣选的都是我喜欢的，可是呢，一年过一年，我所拣选的是神要拣选的。所以在我们的魂、心思、情感、意志里面，这位神具具体体的，一点一点的建造到我们里面。神所爱的成为我所爱的，他所思念的成为我所思念的，他所拣选的当然是我们也是拣选那一个。这样的神的建造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甚至能够完全合并到一步，我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哇，哈利路亚！这就是神不断的将他自己建造的事情。可是这里为着让神更多的建造进来，在第四重点里面所说的有消极的方面，我们需要与神合作。怎么合作呢？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 做建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己是拦阻神的。我们这个丑陋的己，经常神想要建造他自己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些的眼光，因着我们的爱好，因着我们的选择，然后加上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定规，神就受我们的限制。这一部分我们应该都知道，神不能将他自己建造进来的妨碍物在我们身上，是说多是顶多的，只是强不强的问题。这一段话就是让我们很蒙啊，让我很蒙光照。神达不到你的思想和你的眼光，在你的爱好和选择里没有神的地位。你的主张，你的定规，把神关在门外。哦，这一句话成为我的提醒。主啊，我很多时候把你关在门外，求主赦免，让我能够向你敞开，让我这丑陋的己，自己的天然的一个爱好，全都被暴露，甚至能够完全的被对付，让我成为无己的人，让神能够随时进到我的任何的房间，把他神圣的元素构造到我这人性里面，我的一切能够越来越变化成为他这神圣的所事一样的圣别。赞美主。这真是太宝贝。所以能够选择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这到底神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地位，是我选的还是主权的。如果我所选择的那一件事情是神所要选择的事，那就是做出我们生命长大的一点。如果有一天我选择的都是出自于自己天然的选择，这说出我们的生命长大是停在那里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把神关在门外的人。
阿们。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敞开，让神随时将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不过我们的神也是有办法的，如果一直光照也没人理他，他就开始有一种的管教，对有些人来说很疼痛，可是这个疼痛的结果就是被迫睡，向他完全投降，我不再抗拒了，进来吧。所以神兴起的环境就是神的管教。
Amen。
神的管教是其实是神的怜悯。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的管教，都是我行我素，一切都是照着我的天然的这个选择来做的每一件事，结果是什么呢？哦，主啊，一千年的补课时间，这个没时间谈。基本上我们正是要预备自己。要怎么预备？就是积极方面，让神建造到我们里面的有一个积极方面的操练，就是预备自己出代价买油。
阿们。
这里的油其实是圣经里面表征圣灵，就是神自己。这个买油需要出代价，我们出代价才能够得着神自己。我们如果得着更多的圣灵，就得着了更多的神。我们越放下自己的眼光， 放下自己的看法，这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全部被破碎的时候，神的眼光和神的一些的看法更多的能够构成到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出代价买油，让神有地位，让神有机会，让他能够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被神占有的人，我们就是买油的人。我们里面神的成分有多少，就是买油多少。
Amen。
赞美主。
Amen。
我们需要不断的向主敞开，并且出代价买油。
Amen。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主带我们来看到马太五六七八三章，那里说到国度子民的宪法。那么今年呢，主就带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的24、25章。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主有他的美意。你跟我都知道，主在这个地上，他要使他的子民呢，成为国度的子民。啊，国度的子民，他的基本，他的根据就是有国度子民的生命。或者这样说，我们接受了主，这位主做你我的生命，就使我们能活出国度子民的生活。好，所有基督徒都知道啊，我们有主做生命，但是有多少基督徒知道主做了人的生命，他有一个目的，他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亲爱弟兄所说的，他要得着一个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啊，神在宇宙中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更多的赐给我们，或者说呢，就像约翰所说的，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跟我啊，我们的生活啊，常常主就会来铺路啊，他铺路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呢，愿意向他，转向他，让他增加。啊，那我们的弟兄交通的前面两个点啊，一面说到神的工作目标，那么一面又说到呢，神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要把它建造到人里面。啊，这个三句话在第三大点的前面呢，就说得非常好，我也请大家再读一次，这是我们忠于主的仆人李弟兄所揭露的第三大点，第一个终点，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5章童女的比喻，给我们看见预备的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我们在主生命里的长大，我们在主面前的预备，这三件事乃是连在一起的，建造、长大、预备，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马太24章啊，跟25章，他就说到国度的预言，其中呢，它主要是分为三个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就是马太24章第一节，一直到一直到我看哈，我这边有写，一直到31节，马太24章1到31是对以色列人说的。然后24章32节开始到25章40节，到25章30节是对谁呢？对我们这班召会说的。然后到25章31节到46节结束啊，是对谁呢？对外邦人说的。那么对以色列人说的呢，他就说到以色列人复兴的日子，等一下第四大点会讲。那么对我们说呢，就说到我们要警醒预备，特别是啊，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指的这个有两个人在田里啊，主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24章说的。但是它的不完成呢，就是25章说啊，这个10个童女，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 二十四章说到被取去，
对，
那怎么样能被取去呢？它的完成就在二十五章那聪明的童女，主要把成熟的提接到他那里去。那我想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仅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也从外在的环境，更从我们知道最近不断有许多在主恢复里成熟的圣徒一个一个在主里安息了。以前我都认为说主要取去那一定是活着被提了哈。那其实呢，弟兄们最近给我们看到有一些成熟的，比如像主的仆人陈泽全弟兄他在前一天聚会还非常有力量李光宏弟兄刚好去，他还这个跟李光宏弟兄在一起他还交通，那李光宏弟兄也有一些的感觉，就交通因为陈弟兄也是八十多岁了我跟我的姊妹去巴黎开展的时候很有幸跟他在一起时间多了一点陈弟兄就跟我说台南教会的历史有一段要补上，就是他在成大真是在那里为主火热真的成大的工作不是从不是从第一代水井路那些他就开始，陈泽全就祷告了我听了实在感动，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前一天晚上聚会还非常的交通了，但就在那天的隔天的清晨，他就在浴室里就安息到主的怀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非常惊讶那最近呢，又有一位就是浪弟兄，浪弟兄的姊妹也在主里安息了我们在看到这些的光景，我们就必须认识一件事，就是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你跟我不要在意别人怎么样，好不好？不要在意儿女怎么样，我们要跟他祷，为他祷告，我们要鼓励他，要多与主亲近。因为主实在要来，他必须要来。他若不来，他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他若不来，那二者永远在耻笑。但是你我必须看见，今天在这个地上许多真理的话已经说得透亮极了。我也跟你们讲这生命读经今天我们再拿出来读三十年前李弟兄讲的，今天我们依然觉得蛮有亮光。很多在基督教的人士，甚至那些传道的人，那些牧师都用这些的话语了。李弟兄在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被主使用交通这些的话，不是为着主恢复的圣徒而已，是为着全地的神的儿女。若是有一天全地的基督徒都读他这些书，他喜乐得不得了。所以主的恢复是向全地打开的。他就像约瑟一样预备了生命的粮食。所以我们要读我们要读。我盼望我们特别我也对我自己说的我退休了该抓住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亲爱张卫弟兄张卫以前跟我们配搭，他说主要再来如果没有预备好的那一千年就是大家都拼命读主的话。生命读经这个一千多篇还有解经读经这够读的，够你读的了那何不趁着今天读呢这个我父亲在主里安息了，我今天和我准备去整理他的书。哇，他的书很奇妙，这个生命诚心圣言生命读经都有话，都有话他也告诉我他这个恢复本注解圣经读了好几遍了。是不是你我今天也当有这样的理？你我必须看见主要再来，我们必须是警醒预备。这个预备第一就说出呢，我们在主面前的预备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你越预备神就越建造，你越不预备神就无法建造。你预备的多神就建造的多，你预备的少神就建造的少。预备就是神在你身上的建造， 这个建造呢，就是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有的时候主安排一些的环境啊，好像刚刚我们亲爱圣弟兄说的，圣灵感动了啊，这个聚会中主借着圣经，借着圣徒的见证，圣灵感动了，那有时候我们就转了啊。我这个小牌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姊妹啊，她一过就礼拜五啊，就这个礼拜，她非常喜乐，告诉我们，今天她都不讲话，我以为她今天有什么事了。她后来就说，她说王弟兄啊，我非常喜乐，我的弟兄啊，因为参加你父亲，因为他参加了啊，他的弟兄参加我父亲的安息聚会啊，就被主光照。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都跟他姊妹陪孩子祷告，每天早上都跟他姊妹陪孩子诚心。你看好不好啊？哎，以前他家还真是蛮有问题的，我就没办法，我就说我们为你祷告吧，因为你要知道哈，神安排得很好。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儿女，神都帮助你的变化。哎，你千万不要埋怨啊！这个神安排的，就是要让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啊。那借着聚会，那有时候啊，聚会不行了，那怎么办呢？神就许可一些环境啊，这个环境呢，是帮助我们这个人服下了啊。那这些呢，都是基督徒我们的看见。好，那接着我们就讲啊，基督徒成熟的路哈，他在马太24:25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其实在圣经中没有另外的一处说到这样的路，你去读读看啊。你知道约翰啊写了约翰福音，
对，
约翰福音主要是说到了我们要在主里啊，我们要住在主里面
啊。
但是马太福音呢，不一样，马太福音说到我们要有预备
啊。
哎，马太福音说到国度要，这贵的国度为了主再来要预备，所以主使用他的仆人呢，一面我们要住在主里，那一面我们要警醒预备。所以呢，马太24:25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到这成熟路，以后我们会讲哈。那我就在这里细细的说啊，他说啊，预备好的取去了，没有预备好的撇下了。这个在马太24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读这个引号双引号好不好？你要警醒，要预备，因为得救是一件事，等候我来是另一件事，做信徒是一件事，
预备警醒又是一件事。
对，马太24说那两个人在田里，他不是啊说一个信主又不信主，两个都是得救的人。在田里就指着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在职场或者全街，你在你的服侍里。那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也是这个意思。弟兄在这里李东说啊，你我地上的工作，在服侍主上，在任何时候呢，都需要警醒，都需要预备。所以呢，得救是大家都有了，但是啊，预备等候主来啊，这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啊，神非常的公平啊。若有人说神不公平，那是他不认识神啊。神非常公平，因为神今天把救恩白白的给人，所以人得救啊。比如我们这一阵子传福音呢，哎，为什么我们要出去呢？就是神啊愿意，神借着我们呢，有些人他会得救。但得救了，当然得救就是很重要啊。我们千万要，我在这里还要一个负担，就是你的家人跟你有关系的还没有信主啊，你要为他祷告，这么要迫切。主啊，我的爸爸还没有得救不行啊，因为新耶路撒冷就见不到面啊，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得救啊，它就是一个保证，新耶路撒冷里一定有了。但是呢，不一定有份于千年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追求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个成全训练啊？我们手语的为什么要追求啊？为什么要呢？因为我们要让主在我们里面天天增长，直到我们能够成熟，能够与主一同作王，这就有份于千年国，这就是预备。所以呢，第四个终点就说啊，这两个人 在田里，两个女人在磨坊。那二十五章啊，就说了一个童女的比喻，给我们看到预备的路。我请弟兄一点，姊妹一点，这非常的好，以后还会细讲。弟兄第一个小点来，童女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这些属乎主之人的身份地位乃是童女，基督徒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个隐藏起来的人，和外面许多事物没有关联，没有多少接触，是清洁的，是圣别的。姊妹弟兄，Amen。 弟兄，童女的路，这些童女的路乃是出去的，是从他们原来的地方走出去的。自然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就是一个从世界走出去的人。姊妹，这一段主要给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是童女，我们有一个光景，该是怎样呢？我们该是啊，拿着灯，带着光。今天我们的灵就是神的灯，啊，神的灵就是油，我们要拿着灯，我们要操练在灵里，拿着灯，带着光，让神的灵，他的油啊，不断的加多加多。那其实这个加多啊，它是从我们的灵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你知道啊，人的己啊，它就是代表这三方面。前面说的，人的己具体说就是人的思想、爱好和主张。思想就是人的心思，爱好就是人的情感，主张就是人的意志。啊，主他那个灵啊，就要从你我的灵里啊，就开始啊，要进到我们的思想里。
对，
叫我们所想的，就是主所想的。
啊，
进到我们的爱好里。哎，今天很多人呢，该爱的不爱，该爱父母，该爱邻舍，该爱兄姐，该不爱，不该爱的偏偏爱。啊，这个就光景啊，所以要进到我们的爱好，还有主张里，就是你我的意志里。啊，这是我们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要拿着灯，带着光。我盼望你我记着，我们要拿着灯，带着光。啊，那我们的路是在哪里呢？就要从这个世界走出去。
对，
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没有瓜葛的。那在世界工作没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啊是被分别出来的，好不好？你在职场里的工作，你在公司里工作，你啊有一个见证，你我啊愿意很放胆地说我是基督徒，哎，一切的困扰慢慢就会消失。啊，因为以前我在金融机构，我也当了那个机构主管。啊，七月了，啊，他们就要说经理啊，哎，要买东西了。哦，我买什么东西啊？说要拜。我说哎呀，那个都是虚晃的假的，啊，那你真的要拜，你去弄吧。我是基督徒，我绝不信这个，也不拜这个。这就是见证。啊，他们就知道啊，经理是基督徒。那后来就里面也有两位他也不拜，啊，因为他也是基督徒，虽然还没有受浸呢，啊，没有受浸，但是很好啊。我们呢，啊，路就是要从世界走出去，还有啊，我们的生活就是等候主来。我盼望借着这些啊，这三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的光景是拿着灯带着光，我们的路是从这世界走出去，我们的生活是等候主来。好，最后我快快要说到第四，其实第四点国度的预言是我看到你利用生命读经补充了一些，我也非常的受主提醒。也就是说，主关于召会啊，他要我们警醒预备。 他在这里有个情形哈，以色列人呐、啊，他们在主前就亡国了，对不对？因为主诞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亡国了。他到什么时候复国啊？圣经旧约有预言呢，竟然在1948年复国呢，亡国2000年呢，能复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为什么能这样？因为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以色列人是他属地的子民。我们如果不信，我们也必该信了，必须信以色列人的发展。今天他的复国就说出无花果发芽了、嗯、他越来越好，就复兴，就无花果还要复兴了啊，就是长叶了啊，那教会也要得复兴了。所以你看今天的情形啊，某种角度说啊，基督教也很接受主恢复的书了，对不对？我看全间的每一年都要去书报推广啊，哦，好多都买啊。就我们成大学生中心外面有个什么堂啊，恩慈堂，他们都用我们基本订户啊。哎，那个牧师的妻子说啊，用那个诚心圣言得做成大一个硕士，哇，很爱主啊，感谢主，这就是复兴。无花果树长叶了，不仅发芽也长叶了，就等着开花接收结果子啊，主就要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要看见以色列人所预言的一切是发生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啊，父神知道，主要再来啊，他来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人一样的。那挪亚的日子是有什么样的光景？人的光景是什么？沉迷于吃喝嫁娶啊，那今天呢人也是这样，他是啊迷醉于怎样呢？要美食。你看啊，很多节目美食，对吧？哎，要美物啊，还要美丽的衣服啊，都追求时尚，追求啊变化。有人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就是一直在变啊，变来变去。但你要知道啊，这就是挪亚时候的光景，人都迷醉，醉迷在这样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我们不与世人一样眼光。感谢主，我们不是用地上人的眼光来追求，我们乃是要看见预备好迎接主来。所以呢，在主来临的时候呢，主要提取成熟的啊。那么大灾难的时候啊，它的地上有许多的金光景啊，我们看到现代的情形，地震啊，瘟疫啊，饥荒啊，病毒啊，病毒也很可怕啊。有人说啊，哎，你千万不要发炎，你发炎呢、啊，医生又给你吃抗生素，这抗生素不能停的，对吧？啊，医生，哎呦，抗药性，天天抗药性，所以我现在还在吃抗生素。我跟我那医生问说啊，医生啊，我要吃到什么时候会好？他说教科书说你要吃6个月，我现在才2个月。好，所以我们今天啊发现很多的为难了、啊、但你也不要担心，主必看顾保守啊，我们要预备，因为主在隐秘中会临到警醒的得胜者。主要像贼一样的啊，隐秘的临到那些爱他的人啊。第四个重点，最后两句话我们一起读，把他们当作宝贝取走，因此我们应当警醒。好，结语我就不说了，我盼望我们借着这些的话常常宝贝爱慕主的话，并且也宝贝让主在我们身上常有他的工作，顺从圣灵的感动，做一个永留基督的人。
啊，弟兄姊妹啊，大家请坐。哎呀，听到这一篇啊，实在是啊，里头啊，看见说我们是需要预备，然后这个预备呢是需要警醒的。每一次的这样的成全训练啊，从今天第一次，我们就需要祷告。啊，像我啊这个啊，刚刚从啊这个11大区啊转到10大区来啊，然后呢我就啊中午就祷告了，我说主啊，需要啊一定要准时。啊，一定要找到啊，要有祷告啊，要有警醒的预备啊，因为主啊，他在马太啊讲这个24、25章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十个童女啊，不是说有五个，其实是啊，需要有负责任的，需要有啊预备警醒的灵，啊，才能够有油啊在我们的器皿里。当然一得救，我们的灵都得救了，但是今天我们的魂需要啊有预备，其实就需要啊承受这些丰富，把主这些丰富的话一直的存进来。特别现在这个高峰的真理啊，的确是叫我们预备，因为非常的高，你还得转回去啊看圣经，还得去导读消化这些原来圣经的丰富，那这无形中就叫我们有预备啊，叫我们啊警醒等候主了回来。但是我们也不是干等，乃是啊看召会的带领，召会叫我们啊要啊得人，我们就要警醒预备得人啊，三三两两都不做其他的事，就是要传福音，要做火力牌啊，竭力的要啊跟主配合，还要把这些人呢、带得救，还要把他喂养起来，啊，要花功夫在这些小羊的身上。你看呢、这就是警醒的预备。为了要达到这一个，我们这个整个人呢、的生活就像这个有智慧聪明的童女，也像那一个这个五他连德、二他连德的仆人一样。虽然我们一他连德，但是我们都不要埋起来，一定要拿出来啊，竭力的啊跟其他的配搭，两个啊就变成二他连德，五个就变成五他连德，同样可以赚。如果只有我一他连德又埋起来了，所以我们的秘诀就是要跟同伴一同警醒的祷告，
Amen.
也要彼此提醒。从这一次的训练，下一个月又有训练，大家活力班要彼此提醒，
Amen.
绝对不能落掉。
Amen.
从今天开始训练到六月份，每一次都要来，
Amen.
都要有果子。哈利路亚。
如同我们王弟兄所说的，每一次都要来。
Amen.
所以现在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看着他，然后告诉他下次要来。好，感谢主。那我想刚这篇的信息提到，实在我们需要警醒预备。那当然怎么样才能警醒预备，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来落实这个警醒的预备。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小牌的火力牌的部分请翻到这个后面第十页。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篇题。阿们。人人带人，并排排传福音。人人去，并排排传福音。阿们。人人要去带人，排排要传福音。
阿们。
弟兄姊妹，你现在还没有入牌的举手。我这样问你，一定是不会举手的，因为呢你们都已经在牌里面了。那我这样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麻烦你去鼓励你小区的还没有入牌的，请他要入牌。并且呢，我们不只是入牌，还要在牌里面来传福音。好，第一个大点我们一同读。今天主恢复中
最大的需要，
最
根本的需要，
就是要得到破真。使他们成为建造召会作为神的家的
材料，
是根本的需要，就是要
破真。
Amen。 我们根本的需要就是要
破真。
Amen。 要得到破真。好，来，这边讲到要得到扩增，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第一个重点说，我们既然操练要有活力，就必须
接触人。
阿妹，那要怎么样才能接触人呢？好，这边里面告诉我们，你可以接触什么样的人呢？好，
直接的人，
亲戚，朋友，还有谁？疏远的朋友还有吗？
就是 就是接触人，简单来说就是要叫我们接触生门，也叫我们要接触熟门。好，这边有讲到熟门呢，其实有几个同哦，在学校里面大部分会接触到同班的同学啊，同校的同学。那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接触到什么？我们的同事啊，甚至你同科系的啦啊，或者是你是同一个部门的啦啊，这些都都是可以接触得到。另外一个呢，接触你的同好，同好是什么？跟你有同样的嗜好。好，这个感谢主哈、哦，我们不只是在属灵上有操练哈、哦，平常生活上也要注重保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运动，好，是不是？我看你们都没什么反应，就是表示平常没什么运动。好，感谢主哈、哦，所以我们需要还是要有运动哈、哦，对不对？同性哈、哦，我们要有运动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需要了。那你看你运动的时候，你可能打篮球，你可能是什么打羽毛球，你可能打桌球，对不对？啊、哦，我们德兴弟兄是桌球高手啊。那你可能是什么？有的小朋友可能是打这个什么乐乐棒球啊、哦，等等。你可能有做了很多的运动，可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觉得你需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同好呢？还是来打完球之后，好、哦？流汗太好了，回去了，今天就结束了。好，感谢主。所以这边刚开始讲到，我们必须接触人。啊，刚刚提到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常常可以见得到，也可以碰触得到。特别哈，这个问一下，你们的职场里面，在上班里面的时候，你那个部门呢，有超过三个人以上的举手？好，手放下啊！对，大部分都没有超过吗？
退休了。
我这样问好了，哎，好、哦，退休了，退休了，退休了，退休了。哎，感谢主啊！这个我忘记说有，对不对？好，感谢主啊！那这个只要你是在职场里面的哈，你那个这个同个部门里面呢，有超过两个人以上，其实你就有你的福音对象，你就有你可以接触的对象。刚弟兄也告诉我们讲，是说我们其实需要在职场里面，圣人家向所有的同事讲说，我们是基督徒。
阿妹
，弟兄姊妹，我们是
基督徒。
阿妹，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讲哦，好吧？我们明天是不是要上班？好，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忘了告诉你的同事，我是
基督徒。
阿妹，好。当你跟他讲完之后，你开始就会，他们就会用很高的眼光来看你啊。那你现在还要说我是基督徒吗？
要。
好，跟旁边的说一下，明天我要告诉我的同事，我是基督徒。
阿妹。
好，感谢主哈、哦。其实这个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彼此激励啦。特别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其实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在小白的时候，可能很容易会享受主，可能很容易会释放灵。可是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其实我们很不容易释放我们的灵。那这个就是在第二点告诉我们，必须拿起负担，我们必须要建立接触人的新习惯，使这样的习惯成为我们的习惯。当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感谢主，我们的身上自然而然就叫主有地位，就使主有机会在我们里面来居中来做主权。阿们。好，第二个大点，来我们一起读小牌的关键，要小牌兴隆，必须好，这个说到经营了哦，要兴隆吗？对不对，凯威？要不要兴隆？
要。
要兴隆，你就要怎么样？
带人。
带人。所以呢，麻烦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吧，你的每一个牌，巴望要去的时候，不要只有你自己去聚一个小牌。好，或者说，你的牌时间到了，只有你自己去聚这个小牌。麻烦会前邀一下。邀一下，邀一下新人，邀一下你的同伴，邀一下，让他们一同到小牌里面。 那我们也需要有一点的预备，好使我们小牌里面的内容能够更丰富。阿们。好，第一重点说到，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得向父母生儿女，也要向师父收徒弟，所以一定要带人。阿们。好，感谢主。那往往我们其实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功夫卖茶，有功夫呢还爱传，对不？爱教，听得懂台语吗？我听有啦，哈、哦，王志忠底下一点听有诶，好。好，第二重点说到，每一次来排聚会，都盼望有弟兄姊妹带他们所认识的人来参加，尽力邀约，甚至呢亲自带他们前来赴会。啊，那这个呢？啊，其实如果你有车子的弟兄姊妹哈，盼望你们也能够提起这个负担，做什么呢？去载他们，去载他们。我现在所在的青少年哈，我们有一个青少年是我们载他载了三年了，那从一刚开始的冷淡到现在目前为止，他已经开始愿意主动的参加各样的特会，甚至参加各样的服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一种果子。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你的劳苦过程当中一定有这些人会出现，那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做，我们相信一个做一个，带一个做一个，等到你的身上你有挂了至少两个到三个，我想你这个人就是满了有活力的人。好，再来，我们直接看到第三大点，好，来一起读，在小牌里
也可以传福音。
好，第一重点，我们请弟兄读。
我们小牌聚会要活，千万不要做礼拜，个个都做见证，彼此也有交通。
好，姊妹们读第二重点。再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小牌聚会要活，所以各个都要做见证，彼此也需要有交通。那当然，这个交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就简简单单说一点，我们这个礼拜的见证。你这一周到底遇到了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主给你什么样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恰巧是你觉得可以来有份于建造的。甚至呢，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的，对你自己有帮助的，你自己蒙了光照，你自己被主铺路，然后呢，从话语里面主给你一句生命的话，使你从中得着了供应。我想我们就简简单单的，也许我们就说这一句，我想刚好你的经历也许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他所碰到的难处。好，当我们这样彼此互相，这个小牌里面定规是活的。
Amen。
还有小牌不要等人，我们每次在等，要等谁呢？对不对？要等王弟兄，王弟兄今天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大家先他拉一下，还是先吃个水果，因为呢王弟兄还没到啊，我只要等王弟兄到，然后弟兄一进来说哪呢，我想到要待机，感谢主，我们要主动的操练，所以要运用我们的灵。在小牌里面，我们要率先起来释放我们的灵，阿们。好，那再来呢？读半篇的生命读经，我不晓得这个，现在目前你所在的牌里面有这样实行的，举个手。好，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啊！刚王弟兄告诉我们，这个我要宝贝生命读经哈，要不然的话，这个。到千年国的时候，到一千年的时候要补课哈，补课变成说你要天天赶快读生命读经哈，因为呢，这个要赶快成熟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可能的话呢，在小牌里面有机会呢，我们就稍微把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调整，能够来读读生命读经，让大家会读、会说、会祷告。这样子我们小牌的繁殖力就会增高，感谢主。末了呢，在第五个小点 大家可以看到隔壁页哈、哦。第五个小点，我们一同读啊、哦。
要鼓励新人开口，
我们不要为难人，但要鼓励人说话。开口不一定是大声释放灵，小牌里有的是二，有的是才来几次的福音朋友，他们不可能立刻
大声释放灵。
原则上，
每次小孩
我们都要注意，最好
每个人都在会中
开口一次。如果
有人很难开口，
可以先陪他一同读，或者对他说：“我们两个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他这样一开口，对他影响很大。他开过口，对聚会就有参与感。这和没有开口的感觉完全不同。阿门。好，所以最后我们就讲到，我们的负担就是希望能够去带新人，阿门，并且在牌里面呢，能够鼓励他开口。啊，若是他不熟啊，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两个一起读一段好不好？阿妹，哎，我想我们就是这样来实行啊。像这个其实啊，都是这个李金庸在书报里面的话啊。我想我们缺的应该就是直接的实行，好不好？然后这样的话呢，成为我们的、啊、鼓励，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像我们在实际在生活中，实在把这位基督活出来。阿妹。